第914节，第244页，现在口授。人们有一个生物上天生固有的知识，说生命是有意义的。他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分享那在生物上铭刻了的信任。就你们族类这方面而言，对生命意义的信念是必要的。那信念在基因系统的世界作用上是不可或缺的，它是个人健康以及任何一个族类整体活力的一个先决条件。你们最伟大的成就正是那些文明所造就的。那时的人对于生命大体而言的意义以及个人在生命架构里的意义有最大的信心。我希望你们正在朝一个更伟大的心理整合的时代前进。当理智被教导以远较不受限制的方式去用其能力时，直觉与推理能力能以平顺得多的方式一起运作，而有关生命有意义的情感与直觉上的知识能找到更清晰的精确性表达。不论科学怎么说，只要它将某些价值排除在其参考架构之外，它就是在暗示那些价值因此是没有基础的。所以心智的推理特质就被导离任何可能为这种价值带来可被接受的科学证据的探索。事实是，人遵循着那些科学所忽略的价值而活着的。为了那个理由，科学在其第一个伟大的探险时代之后，就产生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毛病了。因此，它必须扩展它对实相的定义，否则它就会变成对自己的一个吸罐头的讽刺话，一个过时的科技之堕落侍女，而放弃了它早期宣称的对真理或实相本质的调查。那么它可能变成生命的附属物，就像比如说现在天主教会的样子，失去了对世界主宰性的掌握，失去了作为对实相的唯一官方裁决者的龙头地位。整体而言，在人的发展里以及在族类的发展里，有些重要的过程，反对价值完成的努力及方法自己会逐渐淘汰，因为到最后他们会失去作用。科技并没有错，人有利用工具的天生倾向，而科技只不过是那能力的一个延伸罢了。当人依照价值完成的指令利用工具时，那些工具是有效的。可是你们的科技如它现在的样子，必然到某个重要程度却非全然的建立在否认价值完成的概念的一个科学性哲学上，所以结果你们的科技有不能再运作的危险。结果你们有了全国性与世界性的重要事件，如三里岛插曲以及其他较不出名的近似核子的意外事件，许多核能电厂的控制板设计的好像意识根本没有参与其中，好像电厂是要被其他机器而非人来控制的，也就是说具有不方便够到或根本够不到的控制钮，好像画出设计图的人完全忘了人类在心智上或身体上是什么样子似的。现在整体的目的应该是能量的利用，一个人道的计划，想要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百万的家，但在它背后的哲学否定了给予人生存理由的主观价值之有效性，因此那意图被破坏了，因为那些价值被遗忘，生命受到了威胁。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些草根性的组织，他们做各种追求的宗派正在成长，那是一小团人在一起再次的寻找理智上的理由去支持他们了解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与生俱来的情感性知识。这些团体代表新旅程的开始，对族类而言那就如寻找新大陆的海上航程一样的重要。种子被风吹扬，因而繁殖其种类。许多人臆测早期人类可以从一个大洲旅行到另外一个大洲， 人们说是因为求生的挣扎，人真的被迫去扩展他的实质界限。请等我们一会儿。可是人类真正的移动一直是心理性的，或如果你喜欢的话是心灵性的，涉及了概念的探索。而再次的以那种说法，人类的存活基本上是依附他对其存在的有意义的信念。不过这些新的宗派或者是团体，因而随着基因性的智慧之路打开了臆测与信念的新领域。而如果他们目前的某些信念以理智的理由来看是很可笑的话，因为这种团体是跟随着价值完成的指令，所以不论多微弱，那些信念终究是意味深长的。就你们习惯运用的理智而言，很容易只看到这种团体滑稽的行为，那样看来它可以显得非常可笑。可是一个科学家为了增进生活的便利而肯威胁到这星球上生命的存活本身，那才真的是表现出可笑的行为。大多数有关进化的概念的问题在于他们全都是偏向一方的，当然全都偏向人类这一边，而牺牲了其他的族类。对于进步的思考也全都跟随着非常狭窄的连续性路线。这种概念与你们认为自己是什么，以及你们所认为的人类特性，以及你们怎么看那些多少离开了那些标准的人大有关系。稍微休息一下，现在人需要感受到他是在进步中，但是科技的进步本身相形之下只代表了一个粗浅的层面，除非他受到情感性了解的成长所支持。在这样的进步之中，人不但感受到他与自己合一，也与其余自然世界合一。有些人在理智上极为熟练，他们的推理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你们的评估而言，你却多半看不见他们相当缺乏比如说情感或灵性的发展。当然这种人并不被认为是智障，我会一直谈到在直觉与推理能力之间的平衡，而我希望引领你们朝向那些能力的结合，因为他们能吸收带来在你们世界里必然会显得像是全新的一种能力，结合了两者的最佳因子，但却是以这样一个方式使得两者都被不可计量的加强了。我也想强调，就你们已经成立的知识界而言，你们目前的信念局限了你们理智完全而自由的运作，因为科学置放了如此多的禁忌，限制了理智自由探寻的领域。不过我并不是提倡依靠情感高于依靠理智，或者它的反面。事实仍是当你们评估你们的同类时，你们在理智成就上比在情感成就上强调得多得多。你们有些人甚至可能直问什么是情感的成就，但情感在灵性上以及生物上都是极为重要的。有些人在任何假设的情感成就测验上都会得到高分，但按照你们社会的标准，在某些情形下却非常可能被贴上智障的标签。人类至少已经开始朝向情感成就的旅程，就如他开始理智能力的发展一样，而最终两者必得携手而行。一个聪明的数学家或科学家，甚至艺术家，或在任何学界被接受的天才，可能是一个情感的无能者，但却没有人会把他当作是智障。现在我说的并不是具创造性的人或任何其他人那方面的古怪行径，却是对情感价值的缺乏了解。且说就人类而言，所有的变奏都是必要的，就像是在一个例子里，人类的一员为他自己但也为了全体决定在一个特定区域专门化，可说是孤立某些能力而以最大的固执及聪明展现他们，同时几乎完全忽略某些其他的区域。可是在你们的社会里，推理性的能力被认为是与直觉能力相反的，所以 你们对于一个人是怎么样或应该怎么样的概念，大半忽略了情感成就及情感的了解。其他人也许是成熟的、聪明的觉察他们自己及其他人的感受，直觉地知道如何处理关系。作为成年人，他们甚至是最好的父母。然而，如果他们不符合某些人造的理智标准，他们可能会被视为智障。他们实际上是与先前提及的人一样，只不过是在另一端的同等地位。就好像人类的某些成员，为了他们自己的理由，并且再次的，也为了整体，这次则专精于情感能力的利用，但那些人通常被认为是智障。关于那特定的议题，我将来还有更多要说的，因为我现在只是在谈某些例子而已。现在，人类是一种专精于想象力的利用的族类，而若没有想象力，就不必有语言了。人从他特定的观点，想象那些不在他眼前的影像及事件。想象力的实际利用是你们族类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而想象力是你们在实相的内在世界与你们经验的外在世界之间的联系，它连接了你们的情感与你们的理智，所有的族类都是彼此相连的。所以如我先前说的，当你们思考时，你们不只为自己思考，你们也专精于为自然的其余部分着想，那是在物质上护持着你们的。那么我想要讨论理性及想象力，以及统一两者的那微妙的变奏。透过如此做，我希望给你们一个你们自己次元的较真实画面，并且继续讨论有关基因所启发的天赋及仿佛的缺陷。此节结束，口授结束，此章结束，并祝晚安。谢谢你，赛斯，晚安。